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，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。
深根建造，
弟兄姊妹平安，
我是李宁，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了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思想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的故事。我们上次说过，所罗门登基以后呢，神向他显现，问他：“你要什么？你只管向我求。”所罗门在这个时候既没有求福，也没有求寿，只求神赐给他智慧，可以管理这么多的民众，帮助治理这个国家。神听了他的祷告以后，就赐给他智慧，他的智慧真是空前绝后的，在当时甚至就是到现在，也没有一个国王有所罗门王曾经拥有的智慧那么深厚。那么现在所罗门国泰民安，治理国家井井有条，智慧之王的名声已经流传到天下各处了。接下去呢，所罗门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想当初我父亲大卫做王的时候，曾经有意建圣殿，但是神并没有让他建。这怎么回事？大卫要建圣殿，要为神建圣殿，神还没有允许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是的，想当初大卫做王没有多久，住在王宫里，就觉得呢自己有点惭愧了。因为什么呢？神这么恩待他，现在自己享受起来了，神的月柜呢仍然住在帐篷当中，所以就自己想啊，神呐、啊，我要给你建圣殿，于是就跟一个祭司先知呢拿单讲这件事。拿单说：“好啊，你不忘本，想到报答神的恩典，想给神建圣殿，这是好事啊。那么你就做好了。”请你留意啊，是拿单回答他。拿单回答大卫王的时候，并没有去向神祷告说：“神呐、啊，大卫想给你建圣殿。”你说好不好？没有问，而是脱口而出。晚上，神告诉拿单说：“你告诉大卫，我不需要他为我建圣殿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南征北战呢、啊，杀人流血太多呀。那怎么办呢？等着他儿子的时候再来建。”我们看出啊。所以你不要以为神的仆人他所说的一切话都是代表神的，连先知拿单有的时候说的还是自己的意思了。好，大卫一听先知拿单来传达神的话，说你不要建圣殿了，因为你南征北战呢，杀人流血太多，等着你儿子再建也不迟。其实神是不是住在会幕当中，住在帐篷当中？不是的，整个的宇宙都是神的一个脚凳，所以神怎么能住到人的这个帐篷当中？不管是会幕也好，圣殿也好，只不过是个象征就是了，只不过象征神住在以色列民当中就罢了。那么好了，现在所罗门既然登基的国泰民安了，就想起建圣殿的事呢，于是呢就建造圣殿了，花了好长的时间建立了一个富丽堂皇的圣殿。这件事儿是神所喜悦的事，所以神在晚上又向他显现了：“所罗门，所罗门，你向我求的求智慧我已经给你了，现在呢你已经建好了圣殿，要把这个殿呢分别为圣。”你留意啊，神说要把这个殿分别为圣，这话什么意思？虽然这个殿也只不过是砖呐、瓦呀、木头石头砌起来一个建筑物，但是这个建筑物和一般建筑物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呢？ 乃是个祈祷的殿，是一个向神祈祷的地方。所以神在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当中说呀，你要好好学你的父亲大卫，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的面前，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，谨守我的律例典章，我就必然坚固你的国位。那么如果说你不跟从我的话，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，反而去敬拜别的神话，那么我就要把你从这个地上剪除，而且呢要把这个分别为圣的圣殿也都丢弃不顾了，让以色列民在万民当中当作笑谈，被讥诮的对象。哈，你看了吧，同样的这个殿，因着人对神的态度发生转移的话，这个殿也就会失去它圣洁的意义了。所罗门当然听了，也记在心里了，是不是就能长此以往这样遵守神的诫命，那就要看他以后的表现了。由于国泰民安治理得很好，所罗门逐渐逐渐就贪图享受起来了。圣经记载说，在这个所罗门的王宫当中啊，那是真是豪华的不得了，每天啊消耗的这个面粉呢、啊、都有1万多公升啊，15000公升，每天呢要吃啊30头牛、100只羊，除此以外还有很多野味的。哎呀，我们想想看，这么庞大的一个开支啊，实在是不得了，哪里来的呢？当然可想而知是苛捐杂税喽。这还不说，所罗门娶了很多的妻呀、妾呀，这还不算，又娶了1000个嫔妃。哎呀，人间所要享受的他都享受够了。但是呢，当他老年的时候啊，有一个问题出现了。圣经记载说啊，所罗门王啊，在他自己的许多妻妾以外呀、啊，又娶了许多的外邦女子啊，什么摩押的女子啊，亚门的女子啊，以东的女子啊，西顿啊，赫人，好多好多外邦人的女孩子作为他的后宫，这些宫女。那么你说这件事对不对呢？在一般人来看没什么不对的，他是国王吗？咱们这个中国古代的皇帝不就是也是什么是什么几宫几院，什么72妃，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啊？那么所罗门有这么多嫔妃啊，在一般人看是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所罗门做错了一件事。因为神早已经明明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不可娶外邦的女子做妻子，所以所罗门这样做是明知故犯，贪恋女色。那么这样些嫔妃啊，这些外邦的拜假神的女子就迷惑他，带着他却拜假神了。啊，弟兄姊妹，请你留意，所罗门到老年的时候跟随这些外邦的女子拜起假神来了，而把真神放在一边了。不仅拜假神呢，还为这些假神呢修坛，修献祭的坛呢。这件事情大大的得罪耶和华。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很好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所罗门虽然是那么样有智慧的一个王，但是老年的时候因为贪恋女色，以致跟着这些外邦拜假神的女子随从他们去拜假神起来，这件事情就大大得罪耶和华了。我们还记得吧，他的父亲大卫临死的时候，以及神在第二次向他显现当中都特别提到一件事，你要遵行 耶和华的一切律例典章，神就必然坚固他的国位。如果你离弃神拜假神的话，那么以色列民就要在外邦当中作为笑谈被讥诮，甚至这个圣殿神也会丢弃不管了。那么所罗门王到老年的时候，既然这样离弃了真神，那神是不是不高兴呢？神当然不高兴，神从此就向他发怒，对他说了：你既行了这事，不遵守我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，我必将你的国夺回，赐给你的臣子。但是呢，因为你父亲的缘故呢，我在你活着的时候，我还保留你的王位，等着你死了，你儿子做王的时候，我就把他夺走了。那么在所罗门做王当中啊，有一个人呢，叫做耶罗波安。耶罗波安这个人呢，办事是非常的精明，非常的能干，当然也就得到所罗门王的器重了。谁知道这个人是图谋不轨，因此呢，所罗门说不行啊，这个人这样子三心两意的话，将来成了我儿子的这个负担了。于是就要想杀他，他跑了。不仅耶罗波安呐，好多人呐，都兴起来找所罗门的麻烦呢。哎，你最奇怪，为什么所罗门到现在有这么多麻烦的事儿呢？麻烦的根源在于他偏离耶和华拜假神。好了，神已经应许了所罗门，因为他父亲的缘故，在所罗门在世的时候还保留他的王位，到他眼一闭的时候就要夺走他的王位了。所罗门死是谁来继承他的王位呢？就是他的儿子罗波安了。罗波安一上任呢，年轻小伙子不懂什么事，幸好嘛，他还有一班文武百官的老臣在那辅佐他。这个时候等他上了任登了记以后啊，老百姓就来找他来了。国王罗波安呐、啊，我们有个事啊，对你有个请求啊。
什么事啊？
你们说啊，你知道啊，你父亲的税可是重得不得了，苛捐杂税也太重太重，我们吃不消啊。你好不好减轻点税收，让我们老百姓可透口气儿啊。
罗破环年幼无知，想想也有道理啊。这么着，好，你们先回去啊，让我考虑考虑，考虑三天咱们再谈，好不好？
那么这班情愿的老百姓说好、就这么着。那么等这班群众代表回去以后呢，罗波安就把这班老臣呢请回来了。怎么说请回来了呢？本来不是辅佐他吗？辅佐他是登记，登完了记呢就要改朝还代，文武百官也换过了。那么请这班老臣来干什么呢？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留待下次再讲。愿神赐福给你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《深耕建造》，由高飞扬频道为您制作。